接着刚才讲到墨水放心，其实这里面的意义就是关键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讲修行，包括感应，包括一切，但你跟我讲你的功夫多大，但你不认识你自己，这跟佛法的觉意啊，觉悟的觉意不相同。也就是说你可能很多佛门当中的很多东西都很熟，技巧都非常好，但你不知道你的烦恼。这有没有？有啊。有的人长期下来看似用功，可以到很粗的烦恼现出来，竟然不知道。这其实不是学佛，就是你的烦恼相竟然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觉他啊，你当觉意义，你当觉他啊。所以有的人可以很多地方他很木讷，什么都不懂，但他对自己很清楚。这里面其实从我们自己这样一条路啊，这样修学啊，我发觉有很多危机。危机到什么？当你对某一个环境熟了，对某一个事情熟了，结果还了，就像开车，不会开啊，不大会车祸，就是往往都是很熟的才发生车祸，因为他认为我现在可以掌握方向盘，还有可以做其他事。啊，我们看那个很紧张的，完了没事，不过会让人家很讨厌，旁边的人很受不了，这个是刚来的新手，那问的这种人都不大会车祸。就是都是那些高手车祸的。我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你熟到不觉，你念我念到不觉，念到很熟，念到很可以同时嘴巴念我，意念可以专心打妄想，到一心二用都不互相妨碍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甚至有的人法器敲到非常熟。说到什么打妄语都还会敲得很准，厉害，熟到不觉。这个其实到当你掉到这种环境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修行的功夫是在推，是在推，是。所以你不可能说你去修到这样很多东西，你既然不知道你的起心动念。所以我这个其实观察到很多，观察到什么？我们有时候，尤其是一个环境，假如我们的标准放低，你会跟着降低。比如说我们本来对一件事情很在乎，后来我们发觉大家都没这样，我也不在乎。没想到经过了一段时间啊，你真的对这些本来你很在乎，可是因为大家都不在乎，所以我也不在乎。我不在乎以后，我习以为常，我再不会关照这个过失，这过失我就不会再关照它。你想这个也不在乎，那个也不在乎，不在乎，你知道你要跟烦恼相应的机会相对来讲就是越来越多。这因为修行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别扭。为什么别扭？因为你的心刚强难调，所以别扭。那不然就是你修的东西不顺理，那会别扭。但如果你顺理，你慢慢修学，其实后来我们对一个东西的那种关照跟学习，它会养成一种自然的一个反应，它不会别扭。而这个已经，所以我讲，就算我们修行养成的规矩，不是这个规矩。必须由于自觉的认为它有意义，而不是由别人来约束我。当我自觉的知道它对我有意义的时候，我慢慢可以把这个规矩转到我的身心，以后啊，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，就是我能随我的心起来的时候，可是我的养成一个对法的观察会照着规矩。那如果没有会一直退， 所以那个退到最后，你会发觉就是说，你在这一点没守护，在某个意义上，这个烦恼就在这里，我们叫六贼嘛，六个贼，就从我们六根里慢慢进来，你已经不知道。我讲这个是很实际的哦，很实际的。我们假如没有谨防这个，我们其实我们想说，我们会守持规矩戒律，其实说实在是对自己慈悲的。我不是要证明给谁看，其实就是让自己不再有过失后恶果出来。它其实言之用意就是保护自我嘛。所以因此在很多地方的对心念的起注啊要有。那我们讲说，假如这当中一个环境的规矩定在那边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别扭，但你边就算别扭了一阵子，你发觉没想到你还是被保护住了，习惯养成。但只要一放松，怎么样？因为你的心习惯用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单元，所以它已经成为你的惯性，而这个惯性就是习气，而这个习气是往生时走最快的路。为什么？不加思索，自然往那边走了，最可怕。我发现最难的就是，因为你的觉性一直退的话，你越来越轻忽，轻忽到你发觉你的那个习性，竟然烦恼习性对于境界的攀缘跟挂碍跟执取，竟然是养成那么自然，不加觉察，那么觉察力插不进去的时候，很危险的。就觉察力插不进去到你的烦恼，因为你太自然太熟了，太熟了，熟到最后呢，你的观照力插不进去，危险就在这里。假如再没有善知识的呵斥，再没有其他地方，你就这样一路就嘟嘟嘟嘟一直栽下去。是像我们修行，有时候都跟他停课了，啊，他明白了，等他找找凉。问题我后来发觉啊，还是找一个会修理你的还是好一点。你可以埋怨他，但如果因为他你不容易有颠倒的话，你还是让他念好了。因为现在敢念你的人呢越来越少，我不骗你哦，要念人要有勇气哦。我经常在教学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我念这个学生念完他睡着了，我那夜有没睡。因为我们都想修，我们不大喜欢让人家苦恼。啊，有时候念完的时候，他就我看他很难过，我有时候就很难过。可是没关系，过去他的疗房看打鼾，哎，还睡得蛮安稳的嘛。反正我真的怕伤害他的，我要整夜没睡的。那个竟然这个小子竟然睡着了，哎，因为我发觉难在这里，因为一条路修行这条路啊，我发觉真的不容易。即便我现在为什么我喜欢在大众里面修，学生看着我看着学生，我们在讲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我逼着学生不能懈怠，学生逼着我不能懈怠，因为我们都是懈怠中人。你想要挑顺境，这种缘分不见，那是见了没？所以你有时候也必须要自找麻烦。我真的啊，我就想说，我想说那个在假期是业余的自找麻烦啊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有空没空就在制造麻烦，为什么？对治烦恼不是制造麻烦，专业的有空没空就在找烦恼。你看，我要讲吧，当觉意义。所以这里面的很多修行精进跟道念的确定，其实它就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很清楚修行的意义。难在这里啊，不容易。见法最安，所愿得成，会护为义，断苦因缘啊，见法最安啊。所以见法在哪里？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给你啊，那个不叫见法。见法就是 其实它是一种很清楚了然于心的，就是说道理如是，烦恼如是，我当如是修。世间因缘如是生，业果如是生，烦恼如是生，不从此住下愁，何处有？我知道罪，知道说道理，我知道了，那我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因由这样的正因感应这样的正果，因果丝丝毫毫谁也夺不去。你知道他会产生这么信心，就是根本不可能有人夺我走，我的东西来自这样的因。我们说实在，像我们现在不是说，我们不是讲说我们修很多行，我去修还是会被夺走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梦中的财富有没有人可以夺走？你梦中的所有财富，唯有你自己做颠倒梦把它坏掉，是唯心所现的。其实一切法唯心所现的。好，相对于缘起差别这一方面，我们的很多福报从哪里来？从你种善因得善果，谁能夺走？夺走的是你过去种的恶因。否则的话，你的因如果越来越清净，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福报，不可能。就像说，不可能有外面的人把你梦中藏的宝贝拿走，因为那是我依于我的自己的业力因缘所成。所以不是有讲说，是谁让你到地狱？魔再伟大都不能让你到地狱，是谁？你，你的恶念头让你到地狱，魔没办法逼你到地狱。所以我在讲楞严经啊，楞严经很多魔相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很多人修到最后会感应神通，感应到最后呢，造了很多业，到最后到地狱。那我们经常把那个楞严经的魔相的假设有什么说，就是无明魔。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，那一份颠倒心，那一份烦恼心，和这一份看似佛法，但是是相似的，有几分善法，就有几分恶法。所以一旦因缘成熟，这个恶法反来利用这个恶法，以恶心烦恼心驾驭善法，所以跟魔相应了。魔是谁？原来就是你的烦恼心才有外魔。其实外魔不是魔，是你，我就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经常会怪魔来影响我们，不是，你就是魔。你的烦恼心深修众多禅定，众多功德法，而因为那个内心烦恼驾驭的这众功德力、威德力啊，所以成大魔。是谁？就是你。你不要自己造了很多恶事，然后跪到魔，那个六一天魔，我不怎么好了，但也没有想的那么可恶，其实都是你们造的，然后推到这里，我至少还有一件功德，就是让您来看多了。明明您做的因都推到我这里，明明都是你自己的六欲都怪到我自己身上，我当然没有好了，不过我也没有恶到，明明都是你们的事，大部分还是你们的过失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观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就说观察没有的话，你不知道所愿得成，因缘不具足，你愿个什么？你的因缘不具，你下手出错嘛？你怎么可能会得这样的结果？所以会护为义啊，这不就是所谓修行的法门吗？所以我想说，再说再说再说，说到最后，我发觉。你不能依赖着一个善知识一直跟着你，因为终究那个维系义没有人可以帮你守护。我说后来一个人就是修行到最后成熟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要领我不懂的时候我依善知识，要领懂的时候就是我依着我的慧去守护我的义嘛。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要去找什么方法。所以在我们来讲，所有的善知识的价值在哪里？我不知的时候你引导我，我颠倒的时候你守护我，那我其他的，我凡是我能做得来的，应该是由我自身成就，所以说有时候说，不知道的文法赶快修，有问题也赶快问，但我们现在就是听比较被动，问更少， 因为尚且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，所以变成走得比较比较慢，因为属于自己那种对生死的恳切心还不够，所以懂也好不懂也好，以我生活大概没什么相干，就一直拖到这样，最多就是我们从最后照顾你的就是诸念。不管怎么样，对，最后该讲的该做的到最后还不行，好吧，送佛送到西天，那能不能去就看你自己，为你做主念，除此之外再下一步没了，不能再做了，所以我要到助念这一段就是最对你最后的帮助，其他没办法再进一步了，因为属于那个你必须要自己担的你要负责了。所以断苦因缘啊，又是这样啊。有生不久，皆当归途，行坏神去啊，具住何谈啊？你看这个就是说，你这就是看我们的烦恼嘛。你这个生不久，皆当归苦，这个东西这么变化的时候，为什么将你一生给它耗在这里？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我就叫做正思维，现在就是帮助大家正思维，不是吗？怎么讲？我们一生在劳累是那些劳累什么，就是那种终究要背叛你的东西，竟然将你的身心一切的 心血都放在这个地方，而且你其实已经也知道它终归无常，你如果暂时放不下好吧，就直一点啦，但不要把规定都堆一下，如果你知道它早晚要没的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东西放在那里？这个就是很苦啊，所以我们后来会怎么开始？因为这样的观念开始会怎么样的进行？开始会做人生规划。规划就是说，依我的能耐，依我的能耐，照理讲我应该全职，但我做不到，这现实。但我应该尽量让那个被绑着的东西减少，也就是说。他会将身心一切需要尽量能降到不能降，我就取这个段，不多，不让他舒服。假如我的生活每天要1000块，因为那很高了吧啊，那我真的需要，好，那你就不要求1100，不要贪那个不需要的那100。如果你的生活只要100，你就不要求那个200，因为另外100会帮助你，你会养成贪着。那每个人程度不一样，随个人的体会，到最后可以全部放下。为什么放下都没有？因为放下最多，但你还信不过，没办法。好，那至少减低，那其他多的怎么办？你就要善用它。你不应该被他所绑，所以像我们所有的一切东西尽量要减化，尤其是入道修行的人啊，务必不要累积啊。那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要，因为我们做不来，那因此在这当中求他，就像我们说的饮食知觉量，所以饮食知觉量不是光饮食啊，它还有生活上的很多的东西啊，只要够你修行，因为那都是随缘的生命的东西。这个观念在一个修道者一定要建立，否则的话，再的多东西，你会以为拥有，不是，它是束缚你的。你千万不要找了很多冤亲债主来帮你，它没用，老实讲没用，够你用。那怎么够用？你初学者会要需要多一点。照理讲，久学者应该会需要少一点。为什么？所有需要的，从我自身自内心可以找到。我有时候必须要从外面来暂时滋润我的烦恼心。当我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所需要的不需要越来越少，需要从外面来，我自己来。就好像说，初学者需要善知识呵护与鼓励，久学者不需要啊。讲一句我就一切奉行了，就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行坏神去 具足和贪呢、啊？你要贪哪一个？你跟我讲你要贪哪一个？你要贪的，贪的那个可贪的，那个东西不能贪，不能贪的。他怎样的因缘，你就他如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东西只有10%的可靠性，你就用10%的态度待它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东西用完不耐久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用完即丢的嘛。好，像我们有些人很省啊，牙刷啊，对，牙刷当然如果你要继续用，那你就要好好的消毒或是煮一下，否则的话，你看那个牙刷比马桶还脏。对，那个调查出来就牙刷比马桶，我们经常都用那个旧牙刷。你等于是天天拿马桶水漱口了，我这样也补了，比较补一点。那天天拿马桶水漱口，你要脏，就是这样啊。你要好好善用它。你都不知道的话，你以为你拥有这些东西，其实没有多大意义，它正在一个障碍，是。所以有些东西啊，这个你就必须要掌握。这个道理啊，要很清楚啊！好，你现在执着这个东西可爱，可是问题就是你要执着拿个真东西啊。如果它不可爱，你执什么？执那个可用的东西。如果不可爱的话，你如果花钱像牙刷，那这个我的，如果它不可爱，你就丢了，是不是？其实看不到这一点，所以很难断单，是。所以他要你多看这样啊。熏意造住，往来无端啊！念多邪僻，自谓造幻啊！心攀缘造作，往来无端。谁带着你心走来走去？我告诉你，心没有走来走去，是你起一个走向，一个来，知道吧？你注意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经常讲念头刹那生灭，对不对？那念头刹那生灭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很多必须要看的。念头刹那生灭，实无生灭。所谓念头刹那生灭，就是，你起这个念头，下面起另外一个念头，就是你起一个生念头，再起一个灭念头，再起一个生念头，再起一个灭的念头，起这个相，然后起另外一个相，身心从来都是像瀑布，没有断绝过，只是你所认知的法变化了。那有没有真法变化？我注意，我现在要强调的是，没有一法真实生过，是你只有这个法这个执在生灭，没有真有念头在生灭啊、哦！因为念头不可能，是你的妄想，你以为有的，包括这个念头，没连念头都假的。就像你的电视，我一直举啊，电视啊，一直开，开到电视。唱国歌都没影像了，就那也有电了，它也没灭、啊、它只是你认为的节目已经停，它有没有真的消失掉？没有，它只是你认为的点那个影像改变而已，它电视还在那对。那包括它之前有电有节目的时候，它也是这个东西而已啊，只是你所期待的你所执着那个节目在动。哎，有没有震动？没有啊，都没有东西。所以念念生灭，实不可得，连念都不可得。那什么叫念念生灭？就颠倒生灭了，执着它为生，执着它的灭，执着而生生灭，实无法生灭。是，往来无端啊！你们找一个东西来，你要讲生灭，你要论念头生生灭灭，你还能看到念头嘞？其实你所看到的念头，看来找不出来，就看到颠倒。所以你的心带是谁让你的心正生生灭灭很劳累？我们心有时候很劳累，很辛苦。为什么？本来没事呢。好，本来电视，我想电视如果节目没有的时候，就在那一直一个光点的。当然有节目的时候你就看，其实就算节目跟没节目都是那个电视荧幕在那里动，对。但因为你对节目产生实质意义的时候，就看到节目 你就有不同的心情之后。所以你随着这个虚假的东西在那里来去，其实是往来无端。看到没节目的时候心不会动，看到有节目会动，其实还不就是那个电视的那个光影，但你竟然在那里往返。所以往受生死呢，是谁让你生死？假如你不颠倒，你就不会再看到电视的剧情而起生死那种起伏心境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哎呦好苦好苦，没有啊，从来就没有啊，你就在那里啊。所以念多邪僻啊，以妄真妄，以妄真妄，就我常讲的，就是这个念头一旦以以为真，好麻烦了。一旦这个念头因以为真，其他念头因以为真，这个念头因以为真，其他念头为真，互相互相保证，就像那个帮派一样，恶人加恶人，恶人加恶人，恶成一团。好，那我现在我们来讲，众多恶合合而生，但怎么恶？有的就从你最恶的地方生起那恶，所以一个人经常修学某些恶法啊，有时候你要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针对自己比较重的恶去断？因为它是重恶之母。有的人贪重，就由贪生众多颠倒；有的人嗔重，由嗔生其他的烦恼。但其实都颠倒，都没有真实。但为什么会从那个？因为你以你的习性，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具体有力，因此其他的东西可以由它而生。是，只要有个地方塞住了，其他的，你看那个水管。只要有一个地方塞住了，其他就从开始这里一直塞塞塞塞塞塞到这里，前段塞，后段就开始塞，前段这样，这里往后段一塞，前段就开始也跟着塞上来。所以一个河流，只要有一个地方不疏浚，这里卡住了，由这个卡住，让其他的脏的东西有攀附的地方，就卡住了。那只要土挡住了，开始长草，一长草住了，树也跟着出来，所以整个河流都完了，是不是一法生一法？那应该从哪？从某一个坚固处。那这个坚固处是不是真的？也假的。但是因为你久修熏修惯习惯了，所以那个都是在哪里？知道？所以一个久熏修的烦恼，经常会让你很多烦恼跟着在后面一直跑出来。啊，多念多邪僻啊，自为召唤啊，自己找来麻烦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有啊。像我们来讲说，我们这样好好的有什么关系？其实那是你不知道，我看到你已经完了。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你结果还没出来，我已经看到你的不自在了。什么？从你太僵硬，你对某些东西的固执，我已经看到你的身心不自在。由你对某东西的固执，你当很多事情看不清楚，你的对很多东西就看不清楚，也就是你的福报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习惯这个角度，那个角度的福报轮不到你了，你根本不会转头啊，你不可能去开启那个广大因缘啊。所以很多人的福报数字，再过来有的人是智慧。那术士是术士的另外一个意念，有的人福报是吧？为什么不大？术士内福，再过今生于世，众多因缘不具足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看不到生财之道，不是吗？生财有生财之道，生财之道简单来讲就是如何能让财的因缘具足，就是生财之道。哪有那么多道？财从哪里生，我就让他一眼记住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财必须从于消费者身上来，那我消费者怎么生呢？我让他产生消费的欲望，他的欲望在哪里？看他现在很喜欢什么。你千万不要把以前你诉求不同的顾客消费者，你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你今天如果卖一个古董，你要知道你的诉求客人是什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跟人家讲，有时候跟人家讲，不如从问你自己，假如你是他，你喜欢什么？ 就这样了。如果你做的很多产品连你都不想买，你怎么会那么笨呢？
是的，所以我这个道理也是跟一个年轻人，尤其要去口试啊，去应征啊。
我说哈、哦，怎么口试？想象一下你是老板，你会用哪一种人？
所以现在也有人去应征说，连自己要报哪一部门都还搞不清楚。
那老板是什么时间？那有的人居然来到这里，要也可以，不要也可以，聘到也没关系。一开始就带着这个心情，你怎么聘呢、啊？第一个，你对你的选择向来也不真实，你没那个企图心。还有，你对这公司也不了解。还有，对公司里面你所要选择这个工作，你应该具足哪些条件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所以你讲话会很清楚，就是我知道贵公司主要在这里，那我现在征求这工作应该具足哪些条件，这些我都有。哪有老板笨到会不聘请一个会赚钱的？那如果我们就说跟有些人，你自己，你有没有把握帮这公司赚钱？我没把握，说那你就不要去应征了。连你自己都没把握，那你该好好去学，学完再来。因为条件不具足，所以身材之道不是如此。所以很多东西，佛法本来也告诉你很多这个道理。你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去学。所以后来不是有人建议说，现在有些大学生毕业啊，主动去跟那个大公司讲，你不用聘我，不用给我薪水，但让我去实习当义工，经验再过来建立人脉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老板反正就要免钱的嘛，那允许人家到最后不用你，那你就是从这里磨练了，是不是？乃至到最后你说我到过哪里实习，这些都实务经验的，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因缘成就在哪。所以有时候光一味想要求得福，但不知道福德因缘在何处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所以有的人心很细嘛，心很细，他开放了自己的角度，开放自己的角度以后，他随手拈来就知道。这我看到有很多很多大企业，他说其实赚钱不难嘞，嘿，对他们来讲就觉得赚钱不难，因为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只要这样做就有钱。因为他就两三千人看到那种语音也会记住，只要这样做人就会往这里买，他就看到那种敏感那种因缘记住，这是世间法，但佛法也如此啊，佛法也如此啊，啊，所以你要不了解的话，你自为招犯了、啊，因为你要讲你自己一直在感应这个恶因缘，而不懂得去怎么去回避它。这个道理，其实佛法到最后会化解说，为什么佛法有时候有时候这个人有福报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从他的内在里面的内外在因缘，从他现在的表现，这个人绝对会是非浅滩之龙。为什么？太多条件别人所没有，这个等于是到最后，等于是除非他真的很倒霉了、啊，或是宿世跟着造了一些业。或者以他的因缘，应该只要稍微碰到一个机会，他可能很快就会萌发出来。为什么？条件太特殊，什么都行啊，除非业障很重，土都挡掉。我知道以他的因缘，为什么他记住？他记住啊，是意自造非父母为，可免相证为父误会。这个道理你明白吗？所以说。所有是你自己的心去造出来的，并不是父母给的。所以最近我在跟一些居士啊，他因为他会担心他的孩子，我说你尽力照顾，但你不要一直担心。为什么？你应该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所有他的因缘，真正的原因，你不过是作为他的真上缘，让他起那份能得福因缘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 我当父母的是在创造引发他止福修福的因缘，而不是我给他福，没那种东西，他要自己找。那我不过是他的善知识，我培养他修福的品德，我培养他修福的智慧，这就是我父母给他的最好遗产。因为他必须自己找啊，我只能作为他的增长缘，因缘必须他自己走，必须他自己走。所以现在倒过来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倒过来就是我们不知道去培养他这个因缘，结果反而想要由你自己去取代他的造业。怎么可能？你由自己去取代他的造业，他的因缘，那个你给他的爱，他要是没有福报，他得不到。他有福报，他可以，他要是跟你有共业或者某种因缘，他得得到，或者说你给他没有。那归父母为是义自造，是自己自造，自己造出来的啊。可勉向正啊，依这个因缘啊，你必须要从这里去调整观察你的心，引导的心往善的地方讲，不走，为福勿悔，不要后悔。所以你看啊，人为什么会后悔？不知因果嘛。我们现在不是大家讲啊，我们要知道因果观念，你不知道了，那你像是嘴巴讲的。因果观念，真正因果观念是知道缘起。所以为什么为福勿悔？因为我这个福啊，一旦种下去，谁也拿不掉，嘿，那是我的。我用什么心，用什么因缘成就的福，会得什么样的果？道理不是谁给我的。我今天拜佛，到最后福从哪里拿来？不是佛给我的，不是，是你修来的。我只是一个真善缘，让你得，你让你有机会修福。否则的话，你像我们来讲，我们很穷，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一直衍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佛拜托了，补一点点就好。那我们不就是没事，是？啊，佛如果以大神通力，干脆把这个世界直接变成净土，那我们不就没有烦恼？是不是？可是佛没这么做。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无法解释了解，无法去相信三宝的功德，你会发觉就是啊，我拜你半波，阿难波就帮他喝足了，你就开始会懊恼了，你又觉得说怀疑，但你不知道佛三宝的意义在哪里啊。所以你变成是学你学的，而不是依教奉行。所以一直怀疑，怎么都没感应，没感应，当然没感应了、啊。从你一开始修，三宝可能我就跟你讲不会感应，做错了，不相信怎么会感应？对，所以这里面呢，为福勿悔，这简单一句话，因果观念其实都带着很多的道理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讲说啊，我们要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，先了解因果。不了解因果，如何深信因果？一了解因果，你为苦无悔，你怎么会后悔？你怎么会退缩？不会啊，这个因因果果是我自己造的、啊。那现在在修学佛法当中，有这么恶报现前，你会不会埋怨？不会、啊。但我们看到埋怨的太多了。我不做坏代志啊，像有些人哦，他本来是很精进修持，后来因为化解上他的所求都不埋怨，后来他在怀疑没用了，很可惜，停掉。这就是说，他只知修福，但不知佛法因缘，所以他会把他已经种的很多的福报的东西，因以毁思故啊，折掉。其实明明有，那是不同因果系列。你今天的不圆满，是因为另外一个因。你现在种的是下一个果，可是你把它放在一块，你就把它错判断了。那佛法不是一种一味迷信，因为它真的是从道理上。像我们很多东西，为什么会有宿命通？此因此果，此因此果，此因此果，就会这样。他为什么看得那么清楚？ 因为觉得因因果果，因因果果，就看到它的因缘变化，这个因一定怎么果，所以他就探知到你未来如何。天眼通、宿命通，他为什么能断那么清楚？啊，就因果这样，不这样的还会能怎么样？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不会跑掉的啦。他说那有时候总会变化，他就观察，嘿，你最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，把因缘擦掉，就像一个石头丢在空中里面，要它大概十不离八九，就一定会往那方向，除非它在挥的过程，另外一个石头把它打偏，有很大的业力插进去，或者的话，你大概可以预估，以你的体力，以你现在丢上去的高度，弱点在哪里，算得来着。除非这中间有另外一个力量很强，刚好从它把它打到旁边去。嗯，奇怪，你怎么变的？你看，哎，还是因果，还是因果，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，往这边走啊。好，常六如归，黄翼如尘，会与魔战，胜者不还。是不是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？你看，常六如归啊，把我们六根啊守护住啊。所以整个修行，你看念佛应该往哪？我就不是讲念佛，有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一直往外看，不是，应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一往内说，不是，那念出去应该念回来。唯有把自己因为念佛的决念守住你的六根，净土因缘就容易成熟。反正一直念念到整个身心都已经攀岩到哪里去也不清楚了。你看，常六如归，说进来，黄翼如尘。随时起心动念都要看清楚，这会修行的是从这里来的啊。所以我一直在谈下去，说很多人在谈很多委屈，我说好停，不要再谈。可是你，我说好不要再谈。我说你这为什么不停？因为我说问题不在那里呀、我再继续谈下去，你委屈我委屈，我到最后你很委屈我也很委屈呢，因为我要一直听呢。我也很委屈啊，因为我因为当初发愿啊，不过我这样一直听下去，我耳朵以后会变大一点啊，我要洗的也要多一点的、我以后有耳朵会两片的那片，哎，就这样而已。有时候我当然这是开玩笑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一直想跟他煞住，不是，他就往外一直走，就因为我说好等一下，他说，我说问题不在那里。问题是在这里，所以有时候你一直谈，你不如说等一下，先冷静下来，否则你会顺着你的习性一直往外找原因、找理由，你会很苦。而你这个苦，就算最多我这样，哎呦，你真的好委屈哦，就这样而已。我只能讲这句话，完了，这个事实这样回答是最轻松了。就第一个，我认同你的委屈。啊，我最多只能重点表面帮忙你，除此之外，下次再来。那当然，这种生意是比较好做的，因为这客户不会离开，因为他问题没解决，他经常做没多久的东西又坏掉，所以不要把事情那个东西造得太好，载得太好，他用一次就没再用，下次不会再买。像我们家那个缝纫机用了50几年。我们以前我爸爸那个14匹的那个摩托车用到日本公司想要把它买回去，他说这是很好广告，几十年下来还像这样专程来买，要买他那个摩托车，因为竟然几十年还能骑成这个样子也够厉害，因为这是很好的广告，因为那种东西现在零件也都没有了，很厉害。像我们讲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我们在正的修学当中啊，要你一直在那里一直跑，你怎么跑得完？你应该回头。那像我们现在修学也是一直屡屡的向外找答案，有时候想要帮你停，他满身的委屈，一直在跟你说，我说这是一种，好吧？这时候先赞许你 好，眼前给你安慰，给你一个理由，给你祝福。但真修行人，你要是老是靠外境来让你的身心安定，你永远被绑住啊！终究有一天，你必须回头开始还你的心，而不是还你的境，因为那根本没完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会修行的下手处分不大一样。所以因此我们在看一个人修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我们会觉得这个人，我们会放心，就说，他以前一直在跟我计较外面，现在一直往内要求，表示进步了，进步了，啊！所以唯一在所有善知识到最后，就是依这个道理在引导。我说的话，你已经够烦恼在境里面追逐，我在强调境的差别，让你继续以境界上论它真假。这是二知识，这叫二知识。为什么？那这个继续颠倒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境根本是自意自造啊，自己的心在造的，我们怎么往那去跑呢？慧以魔战，魔在哪里？心啊。所以他是用慧，魔在哪里？烦恼心。所以魔在哪里？以万魔表内嘛，内在魔。胜则无完，所以不用去我们那个跟魔抗战啊，你不要很凶啊，就像以前那个布袋戏一样，用忍辱波罗波罗蜜多神功把众魔砍掉，想忍辱杀气腾腾，这不是怎么哪一门的忍辱啊？不是，那个魔其实就是你的心，当你的心一回，魔就不见。所以不用那种很悲壮的想去跟魔抗战，不是，其实就化解你的颠倒，化解你的颠倒，魔就无安住处。即便外魔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不是魔让你到地狱，是你自己让你到地狱。所以最重要是心开意解的了解佛法。我说的话，你要抓这个魔，你不之前不是跟他讲魔就是你啦，好、哦，所以要贴符咒，不要贴墙，贴额头。你就是魔，你还贴哪里？对，五蕴魔就是你，死魔也在你身上。为什么你死叫你要生？你要生就会死，对。所以四大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，你四大的魔，身体种种的魔，只有六蕴魔是外，可是它也是由内感应出来的。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怎么去找到答案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，一个会修行的人，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活弟子成不成熟，其实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的。所以为师者要这种角度，学佛者要这种角度，或者互相会误导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成不成熟啊、哦，我这个经典会背，我这个会做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会，我现在敲打三年什么都会，那都会，不行，那时候当你懂得反观自己的心念的时候，知道问题根源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已经可以下山了。我说你这么学没用啊。好，早上先到此啊。好。